今天的信息经文在诗篇十六篇第五节。诗篇第十六篇，这是大卫的经诗，第五节。我们一起来攻读，请。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第五节就好。康牧师今天在我们当中分享的信息题目是美好的产业。
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从诗篇十六篇的第一节看起哈。第一节，神啊，求你保佑我，因为我投靠你。这是大卫的经诗哈，不太知道经诗是什么意思，但是我们发现在圣经里面，大卫的经诗都是他在逃亡的时候写的，在非常艰难的时候，他居然写出这个经诗。那我们看他在逃亡的时候对上帝的信靠，逃亡的时候对上帝的仰赖，我们自己也可以在其中学到功课。他的诗第一句话就是，神啊，求你保佑我，因为我投靠你。为什么说神啊？为什么说求你保佑我？岂不是说有困难有艰难吗？在大卫的许多逃亡的诗里都有这样的句子，譬如说诗篇第三篇第一节，耶和华，我的敌人何其加增，有多人起来攻击我。为什么要神的保佑？因为有许多人攻击他。为什么要求神的保佑？诗篇第六十篇十一节，因为人的帮助是枉然的。为什么要求神保佑？因为诗篇二十二篇十一节说，求你不要远离我，因为危难临近了，没有人帮助我。这诗篇二十二篇第十一节，下个礼拜应该是下个礼拜沈牧师会讲。我自己看到这节诗特别想到了那个 Charlotte Bronte 的那个《简爱》里面，简爱跟他的所爱的 Mr. Rochester 在婚礼的时候，今天婚礼大概没有这个仪式了哈。在当时的婚礼，有一个仪式，就是在牧师要证婚之前，牧师会问一个问题：在座有没有任何人知道这两个人结婚会存在一些不能克服的障碍的？要讲，没有人讲，那么牧师在进行证婚。牧师这种问题问一万遍，大概也不会有一个人说我知道。那一天 Mr. Rochester 跟简爱要结婚的时候，牧师也就是很随便了问了这一句问题，后面就有人说我知道，新郎有一个妻子，而且现在还活着。那么当然婚礼不能进行了。当简爱带着破碎的心回到家里的时候，他读的诗就是这一节，耶和华，求你不要远离我，因为危难临近了，没有人帮助我。为什么大卫说神啊，求你保佑我，因为人的保佑是枉然的。为什么说神啊，大能者，求你不要远离我，因为我的敌人何其加增。有人说现在年轻人是草莓族啊，我猜草莓族的意思就是一碰就碎掉了，是吧？我猜是没有抗压的能力，碰到一点压力打击就受不了了。那我自己觉得，如果现代人是草莓族，我看现代人也是柳莲族，哎，一刺就把人家刺的头破血流。而我发现是柳莲族的必定是草莓族，又容易受伤又容易伤害人。我也不觉得这是现在的年轻人，我看我们都差不多是这样子。我们都进入一个很可怕的世界，当我们从母腹中生下来以后，就进入了一个充满了险恶的世界。这世上没有良善，这世上充满了罪恶。我们知道，我在太太怀孕的时候特别知道这件事情。 那个时候在美国嘛，孕妇怀孕，要去上课的，要去医院上课。那么我想那次上的课，每个礼拜一次哈。那个医院的，我想课程设计的不是很好，医学上当然是绝对很正确的哈。那他就在讲孕妇的保健，还有胎儿的保健，然后就是说你应该吃什么，否则小孩会怎么样怎么样，你要怎么样怎么样，否则你可能怎么样怎么样。结果就是我太太每次去上课非常欢喜的上课，回来都非常沮丧害怕，因为都知道都听到是说如果这样这样大概他是什么什么病，大概怎么样会怎么样，所以列了一大堆，你的小孩可能是唐氏症迟缓儿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哦，你要非常小心，要不然会怎么样怎么样，你有没有照过 X 光，有没有吃过感冒药，有没有怎么样怎么样。哦，我太太上了三次她都不敢生下来了，因为不知道生出什么，是一个草莓还是一个柳莲哈，吓坏了。哦，我那个时候我也才知道原来不是小孩子生下来了就进入一个非常危险的世界，所以我们需要投靠上帝，求上帝帮助我们。当那个胎儿成为生命的一刹那，就在母亲的子宫保护的最好的地方，就有无数的危险。各位，我也很遗憾地说，我希望不会叫家长伤心，但是在我们的教会我也经历到这样的事。什么地方比母腹更安全呢？弗洛伊德说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欲望回到母腹里面，因为世界实在太恐怖了。但是回到母腹是安全的吗？我们教会有孩子，非常可爱的孩子，在生下来的时候就被他母亲供应他生命的那个脐带缠住了，就有一些发展上的困难，即使在母腹中也有艰难。因此大卫在这里所讲的，在每个地方所讲的，圣经所讲的，是对我们每个人的提醒，就是我们需要投靠不是人，我们需要投靠的是上帝。因为这个世界上太多险恶的事，太多艰难的事情了。感谢主，我们的主是可靠的。当我们投靠主，我们就会发现实在他在借着每件事都在保护我们。我们在圣经里面也谈过多次，投靠神胜过投靠王子，投靠神当然没有讲也是胜过投靠公主了。那么投靠神胜过投靠父母，我们都不是说父母不重要，国家不重要，我们都不是说医生不重要，律师不重要，警察不重要。哦，我们这底下有警察，我们非常需要警察来保护我们。我们投靠医生啊，这里好多医生，我们投靠律师，我们投靠父母，我们父母年龄老了，我们投靠我们的子女，是我们是做这些事，但是他们如果能对我们有帮助，必须成为上帝的工具，在上帝的手中，他们才是我们的保障和帮助。否则我们不是讲过圣经里有这么多，不仅是圣经里有这么多，父母让儿女不但不能得到投靠和保障，反而得到非常多的伤害和痛苦。在希腊的这个悲剧作者里大概就发现这样的事，所以有这个 Oedipus， 有小孩要杀父娶母的这种情节。我们甚至在我们中国的神话里面也有哪吒要杀他的父亲。我在这里当然不是鼓励各位造反，可是我们的确发现在家庭里面是有很多的伤害，包括大卫的父亲给他的伤害，包括那么温柔，可能是圣经里面最温柔的以撒给他的儿子的伤害。各位可能还记得，如果不记得我提一下这个事，以撒在为他的大儿子以扫祝福的时候，就是他所最爱的儿子以扫祝福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他说愿你做你弟兄的主，愿你母亲的儿子向你跪拜。我不知道为什么做父亲的以撒 这么讨厌他的小儿子雅各，他对祝福，在祝福大儿子的时候，他说：愿你的弟弟做你的奴隶，愿你的弟弟向你跪下来。我不知道为什么，圣经没有讲。我们看很多的故事，包括我们中国历史的故事，有的时候小孩子生下来的时候，母亲做了噩梦，就小讨厌这个小孩子；有的时候小孩子生下来，父亲做了噩梦，就把小孩子丢到山里去，甚至吩咐牧羊人把他杀掉。我们在圣经里也看到，大概是最温柔的一个以撒，在祝福他大儿子的时候，对小儿子流露出这么多的恨恶。我们可以投靠我们的父母吗？我们可以投靠我们的子女吗？我们中国人养儿防老，在诗篇的第三篇，大卫在投靠上帝的时候，他说：我的敌人何其加增，那个要杀他的敌人是他最爱的儿子亚沙龙。夫妻之间的我们也看过，主人和仆人之间的也看过，我们要去投靠谁呢？各位，我们需要有家庭，我们需要孝顺父母，我们需要尽心养育儿女，我们需要让我们的环境安全妥当，我们需要有好的社会制度，好的警察，好的军队，好的老师，好的医院，我们也感谢主给我们。但是正是因为我们信靠上帝，才可能有这些好的。我们不信靠上帝，就算有一切的好的，从母腹中我们就开始有危险。大卫经历过，大卫是一国之君，他有了一切，但是他知道如果不是神保佑，谁都保佑不了他。因此感谢主，第二节他就说了：你曾对耶和华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两节圣经，大卫对上帝已经有三个称呼了，第一个是神，意思是大能者；第二个是耶和华，意思大概是就是自由拥有的那一位，不会改变的那一位，父母儿女环境都会改变，耶和华不会改变。第三个就是主，而且不只是主，是我的主。在出埃及记二十一章有一个很有，我觉得很有意思的记载，那里讲到以色列如果他们买了一个希伯来的奴隶，就是买了一个同胞，那个同胞很穷，卖自己做奴隶，给以色列做奴隶。他服侍六年，到第七年的时候，这奴隶可以自动的出去，不要花钱来赎，因为希伯来人不能永远的做奴隶。做了六年的工，第七年就要让他出去得自由。但是会有一个情形，那个奴隶在这六年服侍主人之后，他会对主人说，出埃及记二十一章第五节：我爱我的主人，不愿意自由出去。如果他是这样，他主人就要把他带到门前，靠着门框，用锥子把他的耳朵穿一个洞，他就永远的服侍他的主人。为什么会有这么糟糕的人，或者我们说这么贱的人，给你自由又不要花钱，你居然不要自由呢？因为我爱我的主人。为什么我会爱我的主人呢？必定就是我的主人爱我。我认为在出埃及记二十一章这里的描述，应该是每个基督徒对上帝的反应。我们碰到困难，我们碰到痛苦，有人告诉我们，有诗歌、福音、讲道、电视、佳音电台，有各样的东西告诉我们，上帝是我们的救主，我们应当去投靠他。于是我们就投靠他，好像一个走投无路的人把自己卖给一个主人。当然我们没有卖给上帝，我们好像一个困难的人，我们去试试看这个上帝如何。当我们去试试看的时候，我们发现他是这样的慈爱全能，他是这样的丰富。我们在侍奉他的时候，我们在经验他恩典的时候，我们就越来越喜爱他。或快或慢，我们就会说出保罗在罗马书十二章说的：我们愿意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我们愿意成为上帝的奴仆，或者说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那里讲的， 我们这些被主拯救的人，被主从罪恶死亡律法中释放出来的人，得到自由的人，因为经历上帝的拯救，我们就愿意成为上帝的奴仆。所以大卫说，你是我的主，你是我的恩主，你对我有这样多的良善，我除了一生成为你的奴仆侍奉你，我还能在什么地方找到我生命的方向呢？我们投靠上帝，因着上帝的恩惠，我们愿意侍奉他。我常常讲，不管是对神学生、对牧者、对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都说同样一句话，就是如果我们要服侍上帝，我们要爱人，要传福音，要对你的丈夫妻子好，要对你的儿女好，要在我们上班的地方有主的见证，我们要良善，要勇敢。如果我们要这些，我们如果是凭着自己的意志把它当作一个律法，我们会做得很辛苦。我们必须不断的更深的被上帝的爱感动来做这样的事，我们就喜悦，我们就充满了喜悦。我的心啊，你曾对耶和华说，你是我的主。他是这么慈爱，我们就愿意把他称为我们的主。好了，如果我们看完第二节，上帝非常的好哈，他会保佑我们，值得投靠，然后他给我们一切的好处，他给我们生命自由，他给我们永生，他给我们儿子的名分，他给我们圣灵，他给我们继承产业，他给我们这一切。那么下面一句话，如果上面一句话是我的好处不在上帝以外，下面一句话就是我常常思想你的慈爱，我常常思想你的爱，我跟随你，我思想你的信实公义良善，我思想你在带领我的美好，我就更加渴慕你，像鹿切慕溪水，我就要更加亲近你，因为你实在是美善。当大卫讲到说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的时候，那么大卫除了讲我就要亲近你、爱你、信靠你以外，大卫还能讲什么呢？我们非常稀奇的发现，大卫下一句话不是说我就喜悦你，大卫是说论到世上的圣民，他们又美又善，是我最喜悦的。大卫讲他最喜悦的居然不是讲上帝，大卫讲最喜悦的是世上的圣民，就是以色列人，用今天来讲就是教会或者教会的弟兄姐妹。我自己觉得这句话几乎就是圣经最大的神迹，也几乎这句话就是圣经最难叫人相信的一件事。你说康牧师你讲错了，圣经最叫人难以相信的是童女会怀孕，圣经最叫人难以相信的是死人会复活，圣经最叫人难以相信的是上帝用六天就造了这个世界，圣经最叫人难以相信的是红海会分开。你会觉得这些神迹难以相信，各位，如果你相信上帝是全能的上帝，而我们应该相信，这些就不稀奇了。可是圣经非常难叫人相信的，或者我们自己的经验非常难以相信的一件事情，就是上帝的儿女，就是以色列人，就是基督徒，也就是我们坐在这里和站在这里的每个人，我们居然是又美又善的，这真叫做臭美了。我知道非常多的基督徒，我也在这里讲过很多次，我们说上帝的美善我们可以承认，我们爱主可以承认，我们在密室里跟主有亲密的交通，我们读经祷告，我们觉得很甜美，在圣灵的充满，在十字架，在诗歌之下，我们觉得好的无比，这个我们多多少少有一些经验。至于说各位，我不是说你旁边的人啊，但我们就姑且说我旁边这个人又美又善，是我最喜悦的。这很难相信。事实上从旧约开始，你就看到一件事情，世上的圣民，旧约是以色列人，新约是教会，这个圣民以色列人实在是最丑最恶最叫人讨厌的， 单单他们彼此相咬相吞就已经够邪恶了，在他们对上帝的不忠不义上，那更是厉害了。以色列我也讲过，从旧约来看哈，其实新约也是一样，以色列都是恶国人呐、啊。你说什么叫以色列都是恶国人呢、啊？因为以色列都像恶国人一样，恶国人是人尽可夫，什么马林可夫啊、赫鲁雪夫啊，什么夫什么夫什么夫哈。人尽可夫的意思就是这是一个荡妇嘛，每个男人都可以做你的丈夫。以色列人就是一个荡妇，所有的偶像假神都爱都拜，但是就是不爱造他爱他的上帝。那么这样一个荡妇，那么这样一个不爱上帝的人，这样一个不忠贞的，有一天会变成又美又善的。那么在新约的时候，我们教会也没有多好，我们也不要去笑以色列人，因为我们也不是多么的忠实对上帝。我问我的儿子哈，我很感谢主，儿子是如此的诚实哈。那么有一天我们在灵修的时候就谈到说，就好像是类似的经文了，就是除你以外我还有谁呢？啊，上帝是最好的、最美的。我就说，我先问老大康强啊，你真的觉得上帝是最好的？如果给你选择，你就像我们今天唱的诗歌，这应该是荣升选的，因为我原来没有选这首，他选就是主自己。你真的是要主自己吗？我说，我说了，他就说是啊，我当然要主啊，主是最美好的。各位，这种牧师小孩从小听到的那种灌输的三民主义的教育哈、啊。就在这里发挥出来，他们连想都没有想啊，是是是，我爱主。其实他根本不知道，他只知道这是一个标准答案，非听不可，要不然就有白色恐怖，所以他就一定要说啊，是我是很爱主的哈，主是万岁万万岁的哈。所以我就再说了，我说这样哈，我们假定说哈，给你一个选择，第一个就是主把他自己给你，这是一个选择；第二个，主会给你一个非常强壮、很多肌肉、高大英俊的一个身体，像谢荣生一样哈。那么，这第二个、第三个啊、你是哈佛大学博士；第四个，你有非常多漂亮的女朋友；第五个，你有很多很多的钱。那你要的是哪一个？他要的什么都要，但不要第一个。啊，我感谢主，我真是有一个诚实的儿子啊。各位，我们不要说人家是荡妇啊，我们当然也不说自己是荡妇，可是我们想想看，我们真的很爱主吗？我们真的很爱主，主是我们的产业，是最美最善的吗？我们不大有这样的心。当然感谢主，如果神的爱不断在我们心中工作，圣灵不断在我们心中工作，我们越来越愿意顺服，越来越愿意被他的十字架、被他爱修剪，我们会经历到他实在是又善又美，而且他的善和美可以把我们变成又善又美。不过我也要强调，我们变成又善又美哈，这个变的过程可千万不要想错。我以前就是这样想哈，以前我想哈，我信主了，我有很多不诚实、不善良、不好啊，说谎啊、嫉妒、欺骗啊、情欲啊，很多啊，我脑袋里很多不干净的、不圣洁的、不好。那么我怎么样变成一个又善又美的圣民呢？我怎么变成一个神所爱、神和人都喜悦的人呢？我那时候想，以前想到就是，我就像武侠小说一样，我就到一个深山去开始练功，每天读经祷告进食，每天唱诗，每天跟主有亲密的灵交，然后主就在那个我20年面壁流泪悔改读经，把圣经都可以背得滚瓜烂熟，然后祷告看很多属灵书籍，然后再出现到信友堂。20年前的某一天，我正在讲到的时候，突然被提了，哎，不见了，所以荣生要帮我讲完哈。然后被提到一个山里面，然后在那里开始认罪悔改、读经祷告。20年以后，有一天荣生讲到的时候，他又被提了，该我站在这里讲到。你们看，哎呦，康牧师回来，头上有金冠了，哎呀，很温柔了，很怜悯啊，很慈爱了，很慈祥了，改变了。我们变得又善又美。我以前的想法就是不断的读经祷告啊， 密室里跟主交通，我相信这也是好的，甚至是必要的。可是如果你要想到你的美善是这样的话，那你永远不会美善。各位，我们的美善是在这个世界跟那一大堆的草莓和柳莲一直磨磨的越来越美善的。提醒你，你就是草莓，你也是柳莲。但是我们如果能把主当作我们的主，我们不拒绝他给我们的十字架，我们接受他在我们生活中给我们的磨练，包括教会里面的生活，我们会经历到神的美善，我们也会看到自己逐渐的美善。这真是非常非常难学的十字架道理哈。我自己的见证哈，已经跟有些弟兄姐妹听过，就请原谅，我还是提一下，就是我实在是不美善，我实在没有什么良善，那么我实在是在信靠主，觉得主很美好的同时，觉得我是不想跟人群接触，那是神就带领我来信友堂。但在信友堂之前，其实神已经给我一些训练工作了，就是在美国哈。读博士最后那几年，神让我到一个地方去，就是牧养教会哈，一个小的大学城，在那里的牧养呢，那个时候刚刚开始学习牧养，学习探访哈，哇，实在我非常讨厌，因为我觉得他们不喜欢我，我也不喜欢他们，他们不喜欢我去探访，就跟你们大爷不喜欢我去探访啊，我也不想去探访，但实在我很想探访你们哈。那个时候还不想，那时候不想，那时候觉得哎呀没意思。而那个时候，各位，我最喜悦的，或者我非常喜悦的是什么呢？那什么主自己啊，什么口头上会讲了，实际上我喜悦的非常多啊，主也不在其内。我知道我非常喜悦的一个是什么？就是 NBA， 就是直男，美国的直男哈。我在的那个时候呢，就是我在牧养教会的那段时间呢，其实我觉得是 NBA 最好看的时候。大概从82年到89年的这段时间，或者81年到88年的这段时间哈，有两个最好的队， Laker 还有 Celtic， 哇，这两个队我觉得是最好的队，不是有超级的明星而已，有超级的那个队伍团队，然后 Michael Jordan 又开始崛起了。在美国那个时候，这个现场转播打直男的现场转播，就是星期天下午2点，就是我去探访的时候，哦，那是全世界最强烈的一个对比，又美又善的 NBA 和又丑又恶的那个我要去牧养的那些羊群。哦，各位，很难，我相信你们都有这样的经验吧，我相信你都有。我不是说哈，你读经祷告的时候刚好就有一个非常好的连续剧这种挣扎，我是说生活中就是有一些十字架，而且天天都有，是我们唯恐避之而不及的，我们真希望躲避，而且又有一些好的东西，这些好东西不一定是一个罪恶，但是我们知道那个不好的是神给我们的，我们知道那最起码知道是我们的责任。哦，我就在那里学习啊，去探访。那因为我去学习的时候，还有一个超级牧师带着我，就是康师母啊，我不能不去啊，把我真是好像拉着耳朵从电视机旁边离开，然后去探访，然后去别的人家，而且去探访的时候也让别人很活我，因为别人也正在看 NBA。如果是我自己探访，我就会跟我就说我们一起来看。我今天我不去探访了，那么但我太太就不行，我太太就要传讲上帝的话啊，什么叫人家认罪悔改等等啊。我稍微夸大一点，但是没这么严重，但是很痛苦，很不舒服。当然神的恩典很丰富，各位，我每次在讲到的时候，我都提醒，不管是圣经或者个人的见证哈，你不要拿那个模子来套。就说啊，我也会变成，我也碰到这一模一样的情形。不是的，我们都有一位主，也都是凭着信心，靠着上帝的恩典在这世上生活。但是同样的主，同样的恩典，同样是信心，可是每个人的遭遇和带领不一样的。所以你不要去 泡那个模子哈，你也不要去紧张，好像有一天神会呼召你离开那个 NBA 一样哈。真的在学习里面哈，其实如果真的愿意信靠上帝，神单单是这方面的磨练，就跟所有的磨练一样，不仅让我们在十字架中成长，而且得到更多的自由和爱。自由就是我不会被 NBA 捆绑了，那是一个好东西，但它可以捆绑我，可以叫我想的就是这些东西。各位，学位、金银珠宝、美丽，这些都是很好的东西，但是当它成了你的产业，成了你最爱而忘记上帝的时候，那就很危险。神就有的时候要修剪我们，不是虐待我们，修剪我们，让我们结果子更多。哎呀，感谢主，我记得，我深深记得我错过的那么多场球赛里面，有一场就是 Michael Jordan 带着布尔跟那个 Celtic 打，那一场 Michael Jordan 得了61分，好好看啊，我听到这个好看那个好看，我那天去探访就火得不得了。各位，就在上个礼拜我看到那场球了，神的带领真的非常奇妙。不但我看到那场球，我是跟我太太和两个小孩一起看，我们看到 Michael Jordan 神乎奇迹的球技，而且独乐不如众乐，我是跟我太太小孩也没有罪恶感，在欢欢喜喜的看。神就在经过十几年以后，让我有机会，台湾不知道怎么搞的，买了那个 Michael Jordan 的一些经典赛，我可以看到。我再说啊，不是每一个人的遭遇都是这个样子，但是我们都同有一位主，主都会修剪我们，而在这些修剪里面是会不舒服，但是你愿意信靠上帝，背神给你的十字架，就可以让你的生命更美好。你就不是一个易碎的草莓，而是一个非常甜，放在嘴巴里让人家化入口即化的草莓。你就不是一个刺人的柳莲，你是一个放在嘴巴里入口即化的好吃的柳莲。我也不敢说我现在多好吃了，但是实在也是在神的恩典中也有进步，这些进步里面 也会有困难。我也记得我太太是高龄产妇，所以她生第一胎的时候就有这个很早就出血会阵痛的现象，所以她必须卧床，她不能下床。第一胎是这样，第二胎也是这样。那我们牧养的教会或者那个查经班呢，高速路要开一个半钟头，所以后来就是我太太星期天就不去了，因为她不能起床，她就在家里面在床上。我就带着老大带着老大呢去教会讲道，然后下午去探访那个日子我也觉得很宝贵哈。那时候就我也不知道那个怎么讲，就是把小孩子提在那个放那个篮子里，我就到处提，好像买菜一样，就提提提那么在车上呢就把那个篮子再放那个 car seat 里面，那个高速路上一个半钟头，我也是很得意，就那一个半钟头哈，我必须不断的讲故事和唱歌。我只要一停，康强就哭哇，我只要一唱一讲，他就乖乖的听，哇，真是有一点得意了哈。然后到了讲到下午呢就探访，提着篮子去探访。有一天在探访的时候有个电话，我们是以往都住在一个美国教授家里面，那美国教授就打电话到我探访的人家说回家哈。我就回到那个教授家里，那个教授太太很有经验，他就说Paul 啊，赶快带酱回家了哈。他说 Esther 有一点不舒服。各位，我又不是笨蛋，我太太有点不舒服会打电话来叫我回家吗？我太太又不是草莓，也不敢说她是柳莲了，但是最起码是西瓜哈。我太太哪里会有一点点小事就像林黛玉一样叫苦叫天叫地的要我回去，一定是很严重。那么我问那个教授太太，我说 Betty 是怎么回事？他说哎，你就是不舒服了，你就回去。然后他看我反应还镇定，他就说你可以开车吗？自己开车？我说可以。他说哦，那就是 Esther 打电话来， 她有出血的现象，就是要流产了。那么我说，哦，那我们就多祷告了。我上车，她看我还很镇定，她就再说，她说，你去医院要安慰她，她现在在医院。我说，哦，她在医院。她说，我说，她说她打电话来的，她在医院打电话来的。然后他说你一定要镇定了，他说因为 Esther 哭了。我想任何一个女人怀孕孩子那个时候大概我记得应该是五个月可能就要流掉了，当然很害怕。我把康强放上车，我开车，我记得我大概有一分钟的时间我很抱怨很怄，是啊，神你不公平，如果以前我以 NBA 我的神你处罚我，我就接受了，现在我很爱主，哎，我也很顺服了，你怎么还叫我碰到这样的事。但是一分钟以后我就把这个抱怨去掉，感谢主，主的带领是美好的，神给我的产业是美好的，神给我的遭遇是美好的，感谢主了。到医院血是止住了，当孩子也保住了，那是一个经验，那个经验也让我就经验到我们生活中碰到的任何事情，包括高龄产妇，包括怀胎的辛苦，这都是神给我们的产业。如果我们会把神当作我们一切事情的基础，一切事情的根基，是我们的至宝，那所有的这些事我们就得到一种力量，能够克服，能够解决。在教会里面跟很多的弟兄姐妹的磨，还有在家庭里面跟丈夫妻子还有家人的磨，是可以把人磨得真是心灰意懒，是可以叫人成为更易碎的草莓或者更刺人的柳莲，但是也可以，那就是靠着上帝的恩典，我们美善就从这里出来。我前天带人查尼希米记，就看到尼希米碰到的那么多困难，他有上帝的同在，那么多的困难就让他的领导的能力和他领导的百姓经历更多的祝福，是没有那些困难不会有的。我还是说，我们并不是自求苦恼，我们不是自寻烦恼，我们也不是自己就是在这些困难中间哈，好像有被虐待狂一样。我们希望减少任何的灾难和苦害，但是如果上帝让我们经验到，我们仍然说神的带领美好，我们就在这种信靠上帝里面，包括我们能看到所有神的选民是美善的，是要在这个世界上见证上帝的荣美的，我们可以在教会里面享受到喜悦。这一点我希望弟兄姐妹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有更多这样的经验，因为我想在教会里面我们都信靠上帝，但是实在我们肢体的生活团契的生活跟弟兄姐妹的交通是不够的。我也完全知道不够的理由就是容易受伤害，这个人跟他讲心事，结果他在那里传话，这个人他会有这样的批评那样的论断，只要你一开始进入教会的圈子里，你就发现教会的圈子里有很多的艰难。只要你一开始跟牧师，我是说我接触，你就会发现我有种种的丑恶和罪恶。只要你一开始不接触，其实你已经看出来了，接触就看到更多了。但是我们后面有位主，所以大卫在整个以色列百姓中，他何尝不是受到许许多多的伤害打击？他又何尝不是伤害了、打击了许许多多的人？但是他会说，当然这也有预言的成分，就是世上的圣名又美又善，是我最喜悦的。神在他的带领当中，在他十字架道路中，在人类历史中继续不断地在做这样的事。这个事情叫约翰，使徒行传的作者约翰都非常吃惊。约翰在使徒行不是使徒行传，在那个启示录里，他 两次向天使下跪，这是一个错误。约翰不应该犯这错误的。他为什么会犯这错误呢？有一次错误是在第十九章，他向那个天使俯伏敬拜。他为什么会犯这个错误？实在情有可原，因为天使告诉他一个实在是太好的消息，让他兴奋的要跟这个报好消息人下拜了。他报的好消息是什么？我们看起来很稀奇，他报的好消息就是那个心腹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也就是上帝的心腹，也就是教会，也就是世上的圣民，也就是你我和你我旁边的这些信友堂的弟兄姐妹，有一天要穿上洁白的新娘装，成为圣洁没有瑕疵的基督的心腹。你说这个也没有什么特别稀奇的，这很稀奇，因为我讲过了，千年来教会也好，以色列人也好，我们的心常常不能专心的爱上帝、信上帝。约翰有这个刻骨铭心的体会和经验，因为他也知道，包括在约翰一书里面，他写到教会的堕落败坏和其中一些腐朽的现象。可是各位，上帝的恩典大过人的过犯，也大过教会的软弱，也大过你我的罪恶。神的恩典会成就奇妙的事，不仅是会成就新天新地，也会成就你我成为圣洁没有瑕疵的。而且这个成就不是说到将来我们才经验，今天我们就经验。我越在信友堂服侍，我越在家庭里面以上帝为我的主，我就越喜悦神给我的产业。我越没有上帝的时候，你相信我，包括我在看 NBA 的时候，如果没有上帝的时候，就算很好看的一场球，最后也是多少带来一些空虚而已，枉然而已，而要继续找一些刺激。那就是第四节讲的，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会加增。如果我们的愁苦不要加增，如果我们的婚姻、我们家庭、我们的工作都成为美好的产业，就像第六节讲的，我的产业真是美好的话，我们需要有第五节，就是耶和华必须是我们的产业。圣经里面儿女是我们的产业，圣经里面土地是我们的产业。产业跟世俗的用法一样，钱财、家庭、儿女都可以是产业，但是钱财、儿女、家庭和一切的东西固然是上帝白白赐给我们的，若是要我们在其中享受而且经验到里面的美好，不仅是要神给我们，不仅是要神为我们持守，而且我们需要把神当作至善至宝。你是我的产业。我们中间很多人的痛苦艰难，都是因为我们没有把神当作至宝，没有把神当作唯一的。当神成为我们唯一的时候，我们连接在神的身上，我们就得到许许多多的力量，让我们能成为好的丈夫、好的妻子、好的儿女、好的父母。但是这个连接也是经过修剪的，也经过艰难的。在教会包括在信友堂里面，我有的一个抱怨呢，以前常常会有的一个抱怨，就是我实在很不喜欢信友堂的祷告会。哎呀，信友堂的祷告会就是那个冰宫的经验，冷得不得了，好冷哦，不喜欢这个祷告会。可是我是带祷告会的，那你还怨得了谁呢？怨得了谁？那我跟你讲，怨得了谁，我就可以怨同工啊，怨教会的弟兄姐妹啊，怨大家不肯发热啊，怨大家不火热啊，怨大家怎么样死板啊，怎么样。我不是说我们不应该改善，包括不应该改善环境和别人，但是我总说最任何人事的改善从自己开始，也不是立志要怎么改善自己，而是回到上帝那里。我将你摆在我右边，我便不致摇动。 我将你摆在我最重要最爱的地位，甚至唯一的地位，我生命就开始改善。你在用你的十字架修剪我的时候，我就经历那些美善。我必须现在说，不管是哪一个机会，现在我也越来越多想到这是上帝给我的，我就在其中感恩学习，我就在里面尝到越来越多的甜美，包括在祷告会里面。在刚刚过去这礼拜三，事实上我可以说每一个礼拜三的祷告会我心里都得到主的激励，我也必须说每一个聚会甚至每一天的每一个经历，我也都真是，如果我信靠上帝，如果我在主的恩典中，如果我愿意信靠上帝给我的十字架，就没有哪一次，没有哪一天，没有哪一个我肉体感觉不舒服的聚会和人事物不是给我最大的帮助，是包括在祷告会里面。在这个礼拜三的祷告会里面，我就有一个很感动的事，我也提出来请很多人祷告了。有一个不是我们教会的姐妹，一个老姊妹打电话给我，那么她打电话就问我，康牧师，今天神还行神迹吗？她跟我讲她是一个信主多年的老基督徒，但今天她会问这问题，我猜就是碰到很难的事啊。她的女儿乳癌末期了，她跟我讲就在哭，白发人送黑发人，他就一直问这个问题，我可以想到那个母亲的焦虑。康牧师，今天神还会行神迹吗？我答案当然是，是啊，会啊。一人的祷告是有功效的，是啊，那你为他祷告，当然我也为他祷告。我可以停在这里，但是我也觉得，我也知道，如果要做一个好的牧人，我必须把真理讲得清楚。我为他祷告，我也说，姐妹，但我们需要顺服上帝。各位，我不是在推责任，我完全相信神能医治，但是我也知道这个在上帝的手里。老姐妹当然也知道，老姐妹也是有这些经验的，所以她说是我们顺服，不管神怎么带领都顺服。但我知道一个做妈妈心，如果结果不是她所想的，她会非常艰难。所以我上个礼拜接到他电话，过两天我又接到他电话，是我打给他的，他一听到我声音他就哭了。他说，牧师，医院里从院长到医生通通说他绝望了，说他大概只有几天了，现在送在加护病房里面。但是很感恩弟兄姐妹，如果我不碰到一个很艰难的代祷事项，像这样一位老姐妹，我就不会在这个艰难的事情里面被磨练的看到经历上帝的恩典，也让我对上帝的信靠和对人的祷告和关怀变得更真实。就是这件事需要我用力，这件事让我辛苦，这件事让我也觉得做难，因为我很怕他的女儿就是负面的结果。我听到这个老姐妹在哭，我就想，哎，糟糕了。结果感谢主，神有一个很奇妙的带领。他说，康牧师，虽然我在哭，其实我的心里很平静。他说，因为今天神开了我的心。他说，我女儿送到加护病房病危了，我很难过，我就有事要到银行去，就到保险柜拿我的东西。他说，我到保险柜拿东西的时候，神就光照了我，就开了我的眼睛。他说，我在保险柜拿东西的时候，突然神就提醒了我，保险柜放在银行里，银行在那里保护，重重的关卡。可是当主人来的时候，他说银行在那里保护，有保全人员，有铁门，可是当主人就是我来的时候，我要拿银行就让我拿。他说，神让我想到我的女儿是神的宝贝，我不过是一个管家，我是一个银行，我替他保管，当主人要拿走的时候就拿走。哎呦， 我一听非常感动，我回去跟我太太分享。我想到这是神的带领，也真的很奇妙。这个姐妹不知道有没有看过戴德森的传记，因为她的反应就跟戴德森有一次的反应一样，她的女儿病死了，戴德森非常爱这个女儿，她太太告诉她的时候就这样告诉我们，是园丁，花园里面最漂亮的玫瑰花被摘走了。谁摘走的？主人摘走的。那园丁能说什么？这个姐妹她得到主的安慰，她得到力量。可是各位，你我都是一样，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得到主的安慰，得到主的力量，得到主的扶持，是真实的，主真是美好，主的带领也美好，那不保证下一秒钟我们不会跌倒。这个妈妈心情还是起伏。今天早上我跟她通话了，今天早上我也很诚实的跟各位讲，她说我的信心完全丧失了。我不晓得各位，人会有起伏，甚至人的信心会有起伏，但是我们的上帝像磐石一样不会动摇。因此神啊，求你保佑我，因为我投靠你。因为这个世界有许多的人事物攻击我，因为危难临近了没有人帮助，因为人的帮助是枉然的。因为我们在投靠你的时候，我们发现你是那么可靠，虽然有的时候你困难当饼，艰难当水，给我们吃，给我们喝，但我们信靠你，我们发现所有的好处从你而来，所有的好处不在你以外。当我们单单以耶和华为我们产业，当我们称颂耶和华，愿意得到主自己的时候，愿意被主的十字架剥掉每一个我们觉得合情合理合法的需要的时候，我们发现神给我们的一切，包括世上的圣名是又美又善的，包括世上的儿女是又美又善的。我们教会也有小孩有各样困难的，我也经历过这样的事情，有的母亲到现在还在艰难当中，父母都在艰难当中，我们一起靠着上帝的恩典往前面走，彼此的扶持，信靠上帝的话。耶和华给我们的产业是美好的，因为耶和华是美好的。我们今天的儿女工作婚姻不一定是美好的，但是你以耶和华为你的产业，迟早你会经历那无上的美好。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怜悯恩待你的仆人使女。主，当大卫说我的产业美好的时候，我们会说当然，你是国王，你有那么多的金银，你有那么多的美女，你有那么多的侍从，你有那么大的土地。主，可是我们知道大卫的金银，大卫的土地，大卫的美女，大卫的儿女，大卫的老板，大卫的父母，大卫的儿子妻子，通通不能成为他永恒不变的帮助和幸福。他的帮助和幸福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他的帮助和幸福，我们的帮助和幸福，从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死而复活的耶稣而来，我们的幸福从圣灵而来。谢谢主，白白把这样的恩典赐给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